向你祷告，我们来歌颂赞美你，我们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受敬拜和赞美的，因为你创造了天地，赐给我们生命，并且你要祝福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感谢主，按照你的应许，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悦纳我们献上的敬拜赞美。主啊，求你此时此刻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单单敬拜你，让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而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伟大的爱，并且我们每个人，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生命得到建造，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新译本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开声的读神的话语。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弟兄姐妹，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往往我们很多时候读到的时候，只是了解到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更多一些思考会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去了解。今天我们现代人其实往往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往往当做的事情没有好好去做，不当做的事反倒去做了，所以往往是经常后悔连连。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自己这方面也有，我相信每一位都可能有。其实有些人可能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一些误解，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往往以为基督教信仰是迷信活动。我在这里要再一次重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实事求是，寻求真理。我们要实事求是，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正确的，是事实，我们就要承认它，但是不是事实我们要坦诚面对， 不要去迷信它。毛主席说过很多话，其中有一句大实话，我们要承认这是真实的，就是他说了，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是真实发自他的内心，也是一句实话。我们一辈子要做正确的事其实是很难的，包括毛主席自己啊，他自己也不能100%做对，而且他也经常犯很大的错。那为什么人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状，当做的不去做，不当做的反倒去做，害人害己，有时候特别是位高权重的时候，一旦做错，影响的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做家长的如果做错，可能就危害到他的家庭和子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己做错，有时候是害了自己一辈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都是罪人，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胜不过去。有时候往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外在的挑战我们往往还可以胜过去，但是往往我们不能战胜自己，就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那种软弱的人性，有罪的人性。人因着亚当夏娃堕落，以至于他的子孙后代，直到我们今天，人人都活在这种罪恶当中，或者是别人的罪会影响到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罪会影响到别人，以至于我们需要拯救，需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得到拯救。其中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就是节制。节制是什么？就是坚持做正确的事，而拒绝做不正确的事。当做的事坚持去做，不当做的就拒绝不做。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人说人字只有两画，很好写，但是要做人是非常的难。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可以来看主耶稣是怎样胜过这一切。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了解到，主耶稣是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去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圣灵充满了主耶稣，主耶稣与圣灵同在，圣灵引导主耶稣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启示，可以看到在整个试探过程当中，主耶稣是与圣灵一同工作。我们就可以想起加拉太书5:23所强调的，圣灵的果子是温柔节制，这是节制。圣灵与主耶稣一同做工所彰显出来的那种能力，这其中一个就是节制。什么是节制啊？就是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发现什么是正确的，坚持正确的，也发现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邪恶的，坚持不去犯罪，不去 做不当做的事。主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他所彰显的一种能力，就是面对魔鬼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他可以洞察魔鬼的诡计，也能够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坚持做当做的事。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旷野荒无人间，可以说旷野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荒凉，去到那边40昼夜，你想想多么的孤单，并且旷野当中可能还有各种豺狼虎豹啊，也有可能在黑夜是伸手不见五指。如果在旷野没有任何的光照，是一种阴阴的天气，天上连太阳星星都看不见，我想伸手不见五指。这样一种光景当中，主耶稣面对魔鬼的引诱和试探。经文没有很详细讲到主耶稣受了哪些各种各样所有的试探，没有列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最后到日子满了，那时候魔鬼用最厉害的引诱和试探来攻击主耶稣。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是主耶稣与魔鬼进行较量，而这个较量不是用刀枪，但是比刀枪更加的残酷，就是在于属灵的内心的世界。主耶稣当他饿的时候，魔鬼的引诱试探就变本加厉。有一句话说，就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主耶稣在这时候所面对的，就是魔鬼在这时候要对他进行致命的一击。魔鬼怎么引诱他？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这句话好像反倒是他在关心耶稣哦，你饿了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就把这个石头一变就可以吃了吗？就可以不饿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这一点主耶稣知道，魔鬼当然也知道，但是魔鬼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引诱主耶稣，就是要他使用他超自然的能力来把石头变成食物，解决他的饥饿。这种引诱试探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饿了就要吃吗？只需要把石头一变就可以吃了。你们知道主耶稣也曾经使5饼2鱼喂饱了多少人啊？几千几千的，可能不止一次啊。主耶稣也可以在海上行走，他可以让风浪平静。主耶稣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魔鬼这样来引诱他，试探他，背后的诡计，主耶稣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主耶稣就引用《生命记》8章3节，主耶稣引用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你去看 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就知道这一句话的这个原文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对比一下四福音，其中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谈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那么马太福音就是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的全部。那我们可以看到人活着其实不是靠食物，那靠的是什么？人之所以有生命，那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使人可以活在这个世上。只有活的才是有生命的。我们肉体是可以活着，但是如果没有灵魂与肉体同在，那这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啊，我们把它称为行尸走肉。但是一个灵的活着要靠的是什么呢？要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引用了圣经，他把圣经当作一个宝剑用来抵挡魔鬼。魔鬼在这时候因着主耶稣用圣经的话语抵挡魔鬼，魔鬼的诡计就失败了。此时我们不得不去联系圣经有许多的经文，因为你想想魔鬼第一次引诱试探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创世纪记载的那个地方，就是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六节就记载了魔鬼的第一次的引诱和试探。魔鬼引诱夏娃，首先就是问他，神岂不是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吗？那夏娃就说，神说所有的果子可以吃，但是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么魔鬼就引诱他说，你们吃了和合本说是不一定死，但是新译本的翻译是根据原文，就是你们吃了一定不死。就是说魔鬼就是制造一种怀疑，让人去怀疑神的话。神说了吃了必定死，但是魔鬼说吃了必定不死。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神的话语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如果听了神的话，认真对待，不把它当耳边风，听了就记住并且加以理解，不单是理解也能够运用遵行，那我们就有福了，就可以像主耶稣运用圣经的话，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起初的亚当夏娃，其实他们与今这时候经文当中看到的主耶稣的这种光景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亚当夏娃其实在伊甸园当中并不是缺衣少食，就是他们不需要穿衣，对吧？非常完美的世界，那个真是比今天的美国的这个地方要舒服很多，因为我们大家必须要穿衣才不会受冻。那伊甸园不需要穿，非常的美好，也不需要挨饿，因为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上帝创造的那些果子是何等的甜美。你们都知道，其实你再好的调味师也没有办法调出 那种最好的水果的味道，那个最天然最好的水果，你用调味师来调是调不出来的。我相信伊甸园的水果应该是更好，但是上帝赐给人类有这样好的环境，这样好的条件，并且上帝预备了永生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也是可以吃的，只是上帝不允许人类去吃那知善恶树的果子。我称它知善恶树不是我的发明，是圣经新译本的一个翻译，在和合本说是分别善恶树，在新译本的翻译了是知善恶树。也就是说，上帝指出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就必定死。上帝说的是必定死，这是神的话。但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的是必定不死。我相信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你想一想，就是说不一定死，那还有一点风险啊，很可能会死，可能夏娃不会上当的。他说必定不死，所以夏娃就中招了。夏娃自己吃了，也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亚当和夏娃都听过，都清楚上帝说吃了必定死，但问题是他们还是吃了。人性的软弱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不造一个这个比较坚强的亚当夏娃？面对魔鬼引诱试探就不吃吗？还有些人说，为什么还要允许魔鬼存在来引诱人类？我告诉你，只有在引诱试探当中，在黑暗和光明当中，才可以显出一种能力。上帝是希望人类能够听他的话又遵行，能够坚持当做的事而拒绝不当做的事，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操练，一种操练。人必须要在考验当中经受住考验，才可以证明有这种能力。一个金子，真金必须要在火当中炼，炼来炼去，最后才可以在炉火纯青当中成为一个纯金。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是能力？能力并不是一种表面看到很了不起，能力的背后是在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考验，他能够承受，不但承受得了，还可以胜过去，这才叫能力。上帝是希望亚当和夏娃拥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考验。因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亚当夏娃和我们全人类，他知道我们的人类是软弱的，但是依然需要经历这一场考验。在人性当中，每个人都要面对考验，因为人性当中有饥饿的这种可能性，有软弱的可能性，我们会困倦，会疲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伤心的事，遇到很多很麻烦很烦恼的事情。人性当中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胜过去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把他称为新的亚当。旧的亚当在魔鬼的引诱试探当中失败了， 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亚当在面对同样的食物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主耶稣胜过去了。这个旷野就好像一场战场，就好像一个很大的战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战场。在以往的时代，魔鬼总是得胜，胜过人类，杀害人类，使全人类落入必死的光景。自从亚当夏娃开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但是这时候，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类的代表，面对了魔鬼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主耶稣是面对了一场巨大的征战。魔鬼非常的狡诈，就是当主耶稣他的身体饥饿，面对这种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魔鬼趁这时候趁虚而入，引诱他。魔鬼对他的引诱也是很简单，就是这个食物。主耶稣知道生命的确面对威胁，因为40日40昼夜没有吃东西，他就饿了。我们要知道，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体是有极限的，我相信这时候已经到了极限了。主耶稣面对生理的极限的时候，依然用神的话语作为他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主耶稣知道他需要食物，但是他知道不能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分辨，在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真的还要坚持我们的自己的正确的一面吗？有时候我们会生病，有时候我们也会饥渴，有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不安，我们会遇到危险。我们是否在那时候就怀疑上帝，放弃我们的信仰呢？有时候你遇到逼迫，遇到别人攻击的时候，你的身心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是否还可以坚持你的纯正信仰上帝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最关键的时候他胜过去了。魔鬼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体最软弱的时候对他进行攻击，因为主耶稣他拥有神人二性，他是拥有100%的人性。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但是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作为完全的人，就会挨饿啊。可以说，他跟你我一样，是从小母亲生下来，吃着人间的烟火，就这样长大。渴了就要喝，饿了就要吃，这是人性当中的一个天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关键的时候需要去面对胜过这个引诱和试探。主耶稣他在面对生理的极限的时候，他 可以坚持在试炼当中得胜。主耶稣这一次似乎我们可以看到有十字架就在他的面前。十字架是当他走向最关键的时候，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之前已经开始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在旷野经历了孤单，经历了饥渴，他以一个肉体的身躯，以人性去面对这种艰巨的挑战和考验。我相信魔鬼对他的引诱试探有许多种，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存饥饿生理的反应，最关键的时候主耶稣可以胜过去。我相信主耶稣他有能力让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他有一种节制的大能，就是在这个考验的时候他坚持不去用他的神迹。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依然引诱耶稣制造怀疑，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用这样的口气。主耶稣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依然没有行使他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自然的规律是他设定的，他除非有必要才会打破这个自然的规律行神迹，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谁也不能去主宰或者左右他的思想。魔鬼这时候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他要左右主耶稣的思想，想控制他，但是主耶稣坚持他的尊贵他的尊严。我相信上帝的话语只要我们听了又记了又运用，就可以胜过魔鬼，因为神的灵和神的道是一同做工，让我们能够有节制，因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节制也是我们可以战胜引诱试探的最有力的武器，节制是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得胜的秘诀。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困境是来自于亚当夏娃。今天我们很多情况下都会面对引诱和试探，魔鬼给我们的引诱往往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人的身体的需要来看，一定要吃，这种食欲的引诱其实是很大。我比较佩服一些姐妹啊，她们为了减肥就节食，我特别佩服我的女儿，就是她能够坚持吃那些水果啊蔬菜啊，然后不但自己坚持也要我不要吃。有时候我真的胜不过，我还自己偷偷吃一点那些不太健康的，但是这个看得出我自己的这种节制能力在食欲方面没有我女儿好。但我觉得我们平时啊能够因为要健康我们可以节制自己的饮食，但是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健康去节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行为呢？其实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去学习节制。如果我们没有去操练，没有去学习，我们是很难在这个功课上能够做得更好。主耶稣 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是要有坚定的立场。一旦你知道什么是正确，你就要坚持做下去。你一旦知道什么是错的，就应该悔改，就应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一点是人性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口。主耶稣他其实跟我们一样，他会渴会饿，他面对的引诱和试探是一样的。魔鬼起初引诱夏娃、亚当，亚当夏娃其实并不是处于饥饿的状态，但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以至于最后堕落犯罪陷入死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光景都跟他一样，一样的结局。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魔鬼的引诱试探，他是新的亚当，叫所有在基督里的就不在亚当里，而是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很深远的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战胜这个引诱试探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所失败的地方，在这时候被主耶稣挽回过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要学习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实践，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胜过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得胜的秘诀，不要靠自己，靠自己甚至连吃东西都不能节制，但是如果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去胜过各种引诱和试探。魔鬼他经常制造各种各样的怀疑，让我们去怀疑神的话，怀疑圣经。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也很容易被魔鬼的攻击，让我们去错解圣经。魔鬼对耶稣的这种攻击也是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魔鬼引耶稣到了高处，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这时候跟耶稣说话，他明明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依然把自己摆在比上帝还高这样的一种地位，这都是我的，交在我手中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耶稣拜他一下，就中了他的诡计。他要求的条件就是，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全都是你的了。主耶稣面对这样的一种引诱和试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引诱，这是今生的骄傲。每个人都希望有成就感。主耶稣生活在一个木匠的家庭，是一个卑微的家庭，这些引诱试探，财富、权力、名誉，的确是一种很大的引诱。更何况主耶稣正是30来岁的壮年，你想想，每个人到这时候都有很大的抱负。我们面对这样人生的一种这个时期的时候，正当我们要去实现我们的理想的时候，往往有时候这些引诱就会来到。 主耶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了主，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尊贵的地位，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神爱我们，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所拜的对象唯一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魔鬼在这时候要来充当神，要人去拜他。主耶稣引用圣经的话，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也是同样用一个方法，就是引用圣经抵挡魔鬼。魔鬼他的诡计就是不择手段要冒充神，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他就是挑战神的话语，挑战神的权威。起初在亚当夏娃的面前也是如此，就是挑战神话语的权威。但是亚当夏娃听魔鬼的，反倒不听神的，这真是一个人类的悲剧。但是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胜过了魔鬼，就是因为他坚持以神的话语作为真理，以致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在引诱主耶稣，引他到耶路撒冷，站到殿顶，然后要他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这时候又是一种新的引诱和试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个引诱也是蛮大的。我们知道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特别是少年，有时候真的是希望探索新的世界。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就是觉得要去很酷，要去尝试别人没做过的，我做一做，别人都可以做我也可以做，我没有尝过，我没有试过。我相信这时候又是一种很大的试探。主耶稣他面对魔鬼这样的一种引诱和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依然引用圣经来抵挡魔鬼。主耶稣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到三处的引诱，主耶稣三处都是引用圣经抵挡魔鬼。在圣经诗篇第91篇第11-12节，魔鬼引用了这一段经文，然后再来引诱主耶稣。他就知道主耶稣不是反复引用圣经吗？魔鬼这时候他已引用圣经，叫耶稣来听他引用圣经。要知道魔鬼是很狡诈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异端邪说是属于魔鬼的，那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其实已在读圣经。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异端的宗教都在传，有些打着基督的旗号到处在传，我们要懂得分辨，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你看到你要去算一算，打着基督旗号的不一定是基督的教会，有许许多多。我在这里不去点他们的名，但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分辨，有很多种教，这个教那个教，有些 也打着耶和华的名，有些也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就遇到，在我们教堂出去对面不远就有一个教堂，从那个教堂里面经常走出一些人，身穿白色的衬衫，打着领带，带着一个牌子，穿黑裤子，非常彬彬有礼。然后在 bus stop， 我那天在等车的时候，有两个年轻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然后就给我讲，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一介绍这个是什么长老，那么年轻都做长老，啊，一表人才。那跟我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把他的那个经拿出来，一本黑色的，印得有点像圣经，但是是别的经。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们理所当然好像是一家人，但是听着他讲着讲着，他提到他们的那些先知，提到他们的那个经书，我一看就知道，哦，原来是那个。于是我那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很礼貌地对待他，但是我告诉他，请你们看那边那个教堂，我在这个教堂里面牧养教会。他们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也很礼貌地跟我说抱歉就走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就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引用圣经来曲解圣经。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必须要看到本质。魔鬼和魔鬼的假先知，他们其实已在读圣经，甚至读圣经读得比较熟悉，但是他们错解圣经，歪曲圣经，把神的话语用作实现他们个人目的的工具，以至于魔鬼就使用他们来传那些虚假的道理。我们在今天必须要具有一种免疫能力，就是要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只有当你经常读神的话，并且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真正明白神的真道，运用神的真道，以至于你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免疫力，一种分辨能力。只有当你识破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你才能够抵挡他的诡计。我们必须要懂得分辨，不要只看表面，表面美好的东西不一定真正的美好，必须要看到是不是出于神。主耶稣他经常引用圣经，魔鬼引用圣经来引诱他，但是主耶稣照样还是引用圣经去抵挡魔鬼。你可以看到我们要怎样胜过这种试探。一个能够有节制能力的生命，必须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运用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里边有得救的智慧，可以引导我们保全我们的生命。与魔鬼征战不是一次性的，是一生一世的。我们不要小看魔鬼，魔鬼绝对不会在我们觉得舒服的时候，也会在我们，他不单是在我们舒服的时候来引诱我们，他也在我们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遭受患难的时候来引诱我们。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 当我有一次病得很重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种引诱，神还存在吗？神还爱我吗？但是就是在那最关键的时候，因为想起了神的话语，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命，我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因为靠自己，靠医生都没有办法胜过，唯有靠上帝，这是我唯一的希望。魔鬼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他往往会引诱我们去有这种骄傲，有这种要走捷径，要想不要背十字架就轻轻松松面对。但实际上魔鬼也会在我们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来攻击我们。我们去理解一下圣经，主耶稣他坚持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真理。我们如果多一些读圣经，就可以熟悉；如果我们多一些理解，就可以掌握；如果我们去遵循运用圣经，就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活出节制的生命，没有捷径可以走，你必须要读神的话。你们是否在每天都安排一些时间来读圣经呢？如果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对一生一世都有益处。我很高兴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在坚持查经，很高兴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小组的查经活动，还有很多慕道班，还有很多这些主日学的课程，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参与的。我鼓励各位朋友来参加小组的活动，也参加我们这些查经或者各种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活动，以至于我们可以对神的真道可以掌握，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只有当我们了解真理，才可以分辨那些错误的东西，才可以抵挡魔鬼。我们如果了解我们的身份，了解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就可以知己。如果我们通过圣经的光照，就可以发现魔鬼的诡计，就可以知彼。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非常狡诈恶毒的魔鬼。魔鬼他最终的动机就是借着欺骗和引诱，要陷我们于灭亡当中。这是属灵的征战。只有当我们坚持真理去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胜过魔鬼，胜过引诱和试探。节制是在于你必须要有行动力。主耶稣他知道分辨，他也有行动力，有决心。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他所承担了一切的这种苦难，一切的代价，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到这种恩典。我们今天也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就是可以去面对各种攻击、各种引诱试探、各种危险的时候，我们靠主可以得胜。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活出这种节制的生命，因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啊。有些人可能对圣灵很陌生，感觉到眼睛看不见，看不到摸不着，存在吗？但是我告诉你，你遵循神的话，你必然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必然体验到圣灵的同在给你的生命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体验到圣灵与你同在，而不是要用肉眼去寻找。加尔文作为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他曾经说过啊，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出世像和尚一样到荒山野岭，主耶稣他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他发光。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也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坦然面对。我们每一个人不要逃避生活上的各种这些挑战，但是我们要懂得拒绝犯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从经文当中必须要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学习他的榜样，去坚持当做的事，去拒绝不当做的，这就是节制。我们的确会面对生活上的各种压力、各种引诱、各种试探，我们会面对伤心的事，我们也会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人生的各种追求，需要有成就感，这原本是正常的，但是没有捷径可走。主耶稣他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坚持按照一种正确的方向去坚持。主耶稣他配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乃是因为他有他的节制，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以致被神升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他的人性当中展现了上帝的大能，他的人性是无罪的，他的人性也是刚强的，虽然在软弱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他依然胜过这一切。希望我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而犯罪，而懂得该坚持的就坚持，这就是节制的功课。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节制的生命，叫圣灵引导你，顺从圣灵的引导，以至于得胜。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只要我们坚持学习，就一定可以生命不断的更新和成长。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立定一个美好的榜样，叫我们可以学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亚当夏娃的教训，也记住我们曾经在引诱试探当中所面对的失败，让我们从中吸取这一切的教训，能够走出这种失败的光景。求主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求主扶持我们，让我们在呼求你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去面对，从跌倒当中再一次爬起来，以至于靠主得胜。主啊，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会面对各种引诱试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至于我们生命 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不断地喂养我们。主啊，求你滋润，用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充满平安喜乐，坦然面对前面的挑战。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出节制的生命，好叫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